十一节多而又多来跟你们分享。但是呢，前天马太太跟我打电话，因为我们昨天去看的这个圣诞庆祝会，那么呢，马太太提说，那今天呢，我们要安立圣职事，还有呢，能不能也请你呢，这个圣诞晚会来主持节目？那我就很快的，常常呢讲话记性鬼，一不讲完了不先经过大脑小脑，我就说好啊。等待完就好了以后，我说糟糕了，我还有一篇讲章还有预备了，我说怎么办？所以我想了很多，祷告了很久啊。我想呢，我今天就改题目啊，不讲这个，我就这个留到二月份再讲吧啊。因为二月份啊，马太太也跟我讲说要新年农历年又来这里要讲到了，所以我说好了，就留到那里去吧。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感谢神的恩典，自从我离开了这个北支西教会以后，神给我不少的机会，可以到世界各国去看看一些，那么也帮助了荷兰教会啊，还有呢在欧洲帮助了这个欧洲几个教会，也最近呢最后一次就是在去年四月份，我们到巴黎帮助了巴黎教会啊三个月在那里。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看了不少的教会，而且呢我也在美国教会服侍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在回想，后来呢我去年我退休了，所以退休的时间呢给我很多时间去反省，再去数算神在我身上所施加的恩典实在是多而又多。我这条道路呢实在是不敢想象竟然到今天的地步。那为什么神怎么恩待我？我想神有他的一个美意啊，所以呢我就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发觉在不同的文化侍奉神，我在印尼悔改，在印度尼西亚我牧会过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后来到澳大利亚去，在那里学习也帮助了几间教会，后来又再回到印尼办了第一件这个印尼人这个三人车夫的一个教会，土人的教会，后来来美国在北支西教会，你们这个教会我做了11年了，后来在美国教会做了20年，所以三种不同的文化，三种不同的语言在那里侍奉，不是为什么智慧，乃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些教会里面奔波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我就发觉什么呢？中国教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把圣经放在最高，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不管你到什么教会都是讲圣经，假如牧师不讲圣经的话会有点不高兴了，那么这事呢也就 不再续品了，所以呢都要牧师讲圣经。那么圣经呢，当然不管是中国教会也好，美国教会也好，都是讲圣经，但是讲圣经了以后呢，就很多问题来了，怎么讲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那么一个牧师讲这一套，那个牧师讲另外一套，到底谁是谁非？所以教会就产生很多争论了。难怪在哥林多前书或者在保罗书信里面，从开始教会就有这个毛，就有这个毛病了。我是说保罗，我是说基法，我是说基督，我是说亚波罗。听见没有？大家呢保持自己的成见，那么所以呢大家说那算了吧，我们现在呢就不要听这些人讲道，我们看着圣经好了，圣经呢叫做一知一解啊，圣经讲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圣经不讲就不要做，那么就希望呢把圣经放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问题就来了，圣经是几千年写下来的，那么很多东西呢要放在我们这个21世纪里面呢，好像呢格格不入，好像呢不能应用，对不对呢？所以就很多中国教会呢就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圣经立刻就要用到自己的经历里面去，怎么样呢囫囵吞枣的一成不变的就这样搬进来了，所以他说呢圣经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圣经打你的左脸你就连右脸转过去给他打，开玩笑了，那我们在整天给人家欺负， 看见没有？所以很多东西呢就发生了问题了。很多人说，为什么圣经要怎么说？为什么圣经说要女人要蒙头，女人不能讲道？现在是21世纪女权的时代，你不给她讲话的话，那你就麻烦了，晚上没有这个 dinner 吃了，看见没有？所以问题来了，要把圣经放在经理里面放不下去，那么就产生很多问题，说圣经不对吗？那或者我的灵性不够高吗？看不见圣经的亮光吗？所以到处找亮光，希望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诸枝之解几样子搬到里面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产生了很多怪病了。那么为什么初期教会那些政府那些王国那些非信徒逼迫基督徒，就是为了那个原因。因为他们说，你们这些都是罪人，我们这些已经被耶稣所救赎的都是好人圣洁的人，我们不应该跟你们同流合污，因为圣经说信与不信有什么相干，魔鬼与基督有什么相配，所以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所以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宗派，一个小村庄小天地。那么他们说，你们这些都是怪人，为什么跟我们呢？我们吃喝你们不吃也不喝，我们做这个你们也不做，你们说我们的学校里面也不对，这个也不对，自己成立一个小村庄，所以他们就不得基督徒了。那问题来了，到底怎么办？那这是很多我到每个国家里面所发觉的，中国教会就是因为把圣经这些要引到经验里面，中间这两个呢空档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么其实呢，我认为真的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做一个真的明白神心意的基督徒，这四步不能缺少。圣经固然是第一位，我今天问了李真真姊妹，你信不信圣经？信旧约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你最高的生活与行事的准则，所以这是基督徒所必须要确定的，不能妥协，不能讨价还价，一定要坚持到底。圣经是神的话语啊，怎么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呢？我今天不讲了，等以后有机会呢，或者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再讲怎么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怎么证明这个圣经呢是准确没有什么错误的，那以后再讲好了。圣经既然是放在那里了，那么怎么样了解这个圣经呢？第二样，我们必须要认识传统。什么叫做传统呢？传统就是古人经过研究，经过他们的经历，把那些精华骨髓联合起来传下来给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就需要注意到这个东西，到底我们这一班基督徒我们的传统是哪里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念使徒信经。那么大家念过使徒信经对不对？我是因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等等。那么你有没有研究过为什么他们要写使徒信经？那么而且在念这个在写使徒信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觉其中的特点在哪里？他讲上帝一句话，我相信上帝，我信圣父上帝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好了对不对？那么以后呢，讲到我是耶稣基督，还有一大堆词句了，形容耶稣怎么三天死了复活，三天坐在天上，又在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等等。第三个，我信圣灵，四句话，一句话完了，为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从那个传统里面也不在其再不经过考虑，就直接囫囵吞枣结束了。其实里面呢很多的真理，那我今天也不讲了，留下给你们几思想，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师分享。但是传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对不对？有的传统很好，有的传统呢有点带迷信的风味。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这个传统应该接受应该拒绝呢？第三样，用理智的思考。 今天基督徒很多人认为说呢，哎呀，你做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不应该讲这个理智，不应该讲这个科学，不应该讲这个思想，我们应该呢，完全凭信心，凭信心，哎呀，去相信上帝好了。甚至他们说呢，牧师你也不必去读神学，也不必去研究，你每天的礼拜天早上就把圣经放开来，仔细点一点啊。今天呢，圣灵要你讲那句话，你就讲吧。我最反对这句话。神给我们头脑不是当作装饰品，神给我们头脑不是像我们挂在圣诞树的那些点缀品，神给我们头脑要我们去思想。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用我们的理智来思考，既然圣经这么讲，传统这么留下给我们，到底是不是正确，是呢还是非？是的我们接受，非得我们拒绝。那这些我们要研究要读。为什么呢？我赞成牧师特别我同意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的制度，每一年牧师最少要修六个学分，你不修六个学分的话，他就不再延长你的这个聘书。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牧师呢，站在台上讲完了以后呢，哎呀，就忘记自己去自修，因为我已经懂得很多了，其实呢还不够，还有很多东西最近所发现的，这个考古学，最近所发现这个科学，最近发现这些东西都可以增加来证实圣经的真实性。我们这些呢，牧师要不断的研究，用理智来去思考，来去分析。到最后呢，就把这些我们所经过圣经的看法，圣经所得着的亮光，经过传统的解释，再加上理智的分析，就放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呢，不是人言我也一言，也不是呢跟着人家拉着鼻子走，乃是我懂得我信的是什么。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看见没有，当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的信仰非常的坚固，他的人生有定向，他的工作有能力，他的心里充满了平安喜乐。那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应该了解的东西啊，这些简简单单我跟你们分享。所以我想呢，我们基督徒应该需要这四部分，缺一不可。当你缺一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令柄摆脚了。那你没有这些的话，你就糊里糊涂，不晓得所行的是什么。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第一次给人家请吃饭，那时候我跟在中国教会，本来我们一向呢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啊。后来呢，我信主了以后，那被派到一个中国教会里面当传道人。那么第一次呢，我被人家请去吃饭，两样事给我很大的头痛。第一样什么呢？用筷子吃饭。我说哎呀，惨了，因为我母亲呢是经过受过这个荷兰教育，所以我们吃饭的事情倒差。那我爸爸虽然是广东梅县来的，家里呢也很少用这个筷子了。那所以呢，我们从小都没有学习怎么用筷子吃饭。那么跟人家请去吃饭，那些都是呢老前辈，他们一吃饭呢就是玩一个筷子。我说惨了，我说怎么用这个筷子？哎，不懂得用筷子。所以那一天呢，我吃得好辛苦啊。到后来呢，回家就下了戒示了，我在那里用筷子开始慢慢学，甚至呢用那个花生米。一粒一粒捡起来才学，现在呢还说的还差不多，还可以用了，可以过关了。那这是第一样头痛。第二样头痛呢，我每次看到人家给我点给他们倒茶，他们就说，我说干嘛一直巧做词干嘛，我就不懂。我说奇怪，你们这个中国人每次就是这样子，哎呀，我不习惯了，你倒茶就是随心就好了。哎呦，莫名其妙。那一直我就想，为什么？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对不对呢？好，为什么这个传统哪里来？我一直寻找，一直找书，看不到。那后来呢？感谢神，我2003年 我回中国大陆。那有一天呢，到四川去，在四川的时候呢，四川出名的有一个茶行，就带我们去喝茶。那么去喝茶的时候呢，大家一来哦，哎呀，我说不知道什么怎么样，我们也就什么样子了。那么后来那个导游很好，他就解释，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倒茶要怎么点点点点，你晓得不晓得这个典故在哪里？你谁知道？你知道吗？哎，你看，哎，他知道了。OK， 他说什么呢？是在皇帝时代，从皇帝时代开始。他说皇帝呢，这个常常好多皇帝呢，常常要穿着便服去看看他的人民，对不对？常常要穿着礼服，皇帝在那里高高在上呢，很少人可以见到皇帝了。但是好多皇帝呢，要了解民情，常常呢去穿着便服，放下龙袍，穿着这个普通的衣服、平民的衣服呢，去到民间里面去玩玩了。但是很多人说：“哎呀，这不行哦，那皇帝跑到那里去被人家一杀死了，那还了得啊？所以不行了。那所以呢，皇帝要出门呢，总是有大将小军要跟着他，一大堆红五大堆的事情。那么这么出门呢，太不方便了嘛，太明目啊，招摇不行了。”所以侯父要去了啦，要安安静静的去。那么海盗还不放心，你皇帝怎么一个人要去哪里？不行。所以皇帝呢就大官陪着，大家都换了便服了。那么就有一个大官想了一个好办法，他说：“好了，这样啦，你是皇帝呢，你就变成了皇帝，我来做王假皇帝，免得被人家杀的时候呢就杀死我，不是杀死你了，那假皇帝。那么好了，所以皇帝跟假皇帝出去了以后。”当然皇帝不能说我是皇帝咯，我是现在是跟你的侍从了、所以皇帝呢就招待这个假皇帝了。那么到有人家就请他们来吃饭啊、来喝茶。哎呀，这个皇帝呢，这个皇帝呢就要替这个假皇帝倒茶。那么这个假皇帝看到，哎呀，你皇帝要给我倒茶，那还了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假皇帝呢要向皇帝叩头，嘿，皇帝不行。你一叩头的话，就把我真相显露出来了，那还了得？不行嘛，对不对？那你不能叩头怎么办？你这个皇帝给我倒茶，那还了得？所以水虫呢，就想了一个办法，表示呢，我向你叩头，不敢当，不敢当，啊，就这么样产生而来的。那我这个对不对呢？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很有理由。那这个传统，那所以呢，现在你替我倒茶，我说不敢当，不敢当，你不要倒茶，因为你是大卫，我是小贝，看见没有？是这么样子。那么为什么有筷子呢？为什么筷子？为什么大家都用刀叉，我们中国人偏偏用筷子？知道不知道？也是皇帝开始，皇帝要吃的东西呢？怕人家有毒给他，对不对？那么每一次送到皇帝的东西呢，这个丞相就要先赏一赏。那么这个丞相呢，就不敢那里我吃了的东西哪里有可以给皇帝再吃，不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用这个象牙筷子。因为他说象牙筷子呢，一放在兽里面，假如兽有毒，这个象牙呢就会变形了。那所以呢，这个大臣呢，当这个大臣把东西带到皇帝面前的时候，这个大臣呢就拿着这个筷子插在食物里面，不去撤了，就插在食物里面。假如这个筷子不变，就等于说呢，食物没有这个毒，就送给皇帝吃。那么筷子的来源就是哪里来？啊，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是传统。但是我们中国人今天呢，就是用筷子吃饭。那么倒茶就是这么点点点点的，那所以呢，传统要经过分析。假如这个传统不好的话，那筷子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我还是用筷子，因为我觉得筷子最方便。为什么呢？美国人用倒叉，你把这个刀插在自己的嘴巴，又再拿到公共的食物里面去，不好用嘛，很不卫生。但是你用筷子呢，方便的多。我这一边吃完了，倒过来转一转再去拿，很方便。哎，中国人最聪明，所以我觉得很好啊。这是传统。那好了，这是我的一面，告诉你们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我面前 摆出这个东西，
这是传统，看见没有？但是美国教会，我不应该说是美国教会，西方教会的传统，什么传统呢？就是在圣诞节以前的十个礼拜，弟兄姊妹，我退一步来讲，基督教开始什么节期都不清楚，他们所纪念的只有礼拜天，主复活的日子，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开始。你看见这里的记载，一开始圣经说什么呢？他们每逢九日，新人的主日，他们就集体敬拜主。除了那个以外，圣经完全没有记载过节，没有记载这个过节的庆祝，没有记载那个圣诞节的庆祝，没有记载这些日子，完全没有。就是他们每个主日、新人的主日来敬拜主。不明他们是祷告毕竟好了，但是后来呢，当这些使徒们过去了以后，他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单单这个主日还不够啊，我们主这么爱我们，我们应该用尽方法来纪念他，来庆祝他。所以呢，慢慢这些节期呢就随之而来。那么这些节期其实呢都是外邦人的节期，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圣诞节这应该是基督徒的，不要以为说这个复活节也是基督徒开始的，不是的，都是外邦人开始的。但是基督徒呢，就把这个外邦人的节期adapt过来，改变过来，成为基督教。那么这个 rich 跟这个 temple。开始是在这个 Scandinavian 呢有一个规矩，当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色暗的倒是不是，那么他们呢这些农作们农夫们呢要耕种，时间太短，所以他们这个传统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车轮上面放了很多的蜡烛，放了很多的点灯灯光，那么在哪里呢？就在这个轮子转，他们就在里面祷告，做什么呢？就祷告他们的上帝，希望上帝把这个时间呢再转得快一点，使他们再回到那些光明，再回到圣天，使他们可以再做工作。那么这是开始他们那些外邦人做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德国人的后裔就用那个轮，因为轮不方便嘛，因为带到家里面就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呢用这个 reef 放了几个蜡烛带到家里面，来用这个呢来象征说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期望，希望呢春天可以再次很快的再回到他们那里。那这是传统，他们的传统。那么基督徒呢就认为说，既然这些外邦人怎么样敬拜他们的神，有他们这个信心的期望，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好不好也用这个节期这个仪式改头换面把它改一改啊，所以呢我们就产生了这个 Advent Wreath。 好啦，那么这个 Advent Wreath 呢，你一看到看见什么呢？是一个圈圈。那么圈圈的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的永恒无限性，眼前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恒。那么表示上帝人的灵魂也是永远不变，永远不死，人的灵魂永远不变，圈圈。那么这个圈圈呢，又为什么用这个 evergreen 这个长青树呢？那么长青树表示什么呢？在最困难的时候它仍然有生命，在最艰苦的环境里面它还有生命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圈圈里面，神所赐下给我们的性生命是永远不灭，这是青青表示性生命 Evergreen Everlasting Life。 所以神就赐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的永生。那这个 Evergreen， 他们有的人不是用 Evergreen， 用这个 Holly 叶子。Holly 叶子你们看这边应该知道吧？叶子、很亮，还有那个小小红点的个，有刺的。为什么用那个 Holly 呢？来纪念耶稣基督受死流血，施下给我们的永生。那所以这个呢，在今天的这个意思，所以神是永远的，他所施下的怜悯和恩典也是永远不止息的。那么那个后里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他说流的血可以给我们一切的生命，接近我们的罪恶。那所以这个圈圈，那么圈圈以后为什么要放四个蜡烛？就是刚才换一句话说，他们希望春天可以再领到阳光，再铸造大地。那么基督教呢，就把它改变换改头换面。他们先是这个sun S-U-N， 我们呢就把 S-U-N 改做 S-O-N， sun 也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sun。那他也是他说什么呢？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基督在黑暗里走。要这种神的光，所以用四个蜡烛、五个蜡烛来表示的光，所以光要照亮。那么为什么用这个蜡烛呢？蜡烛的颜色为什么不同呢？那也有意思。OK， 我现在拿的是三个紫色，一个粉红色。但是假如你们有的去的西方教会的话，有的看到的是他们用蓝色，或者用这个。粉一个三个蓝色，一个粉红色，有的呢用四个都白色，那么无所谓，反正用颜色一表不同的一表。OK， 紫色表示高贵，紫色表示受苦，紫色也表示权威，王就是。分子之宝，表示他的神圣高贵。那么，所以耶稣基督是未来之王，这个用狮子来代表。啊，为什么用狮子？不同的意思。那本来呢，从开始他们说呢，好了，既然圣诞节就是要迎接那些将来的新的王，他们要圣诞节的开始。也是因为外国人，然后上 S U N， 那我们就改变换来了。我们现在要进一个然后 S O N， OK， 所以就是他们拿来的。但是他们认为说，单单在12月25号一天庆祝生日也不够，那我们基督应该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就想了，讨论了，然后经过很久的辩论，结果呢，大家就同意了，圣诞节前四个礼拜。就叫做这个 Advent season。 Adv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在里面这个期间降临节期间有四个礼拜。那么降临节的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因着神在旧约的应许在圣诞节降临了，就我们呢就在这个四个礼拜期待他的来到。那么但是呢，耶稣已经来了，我们这一半在基督的降生以后的基督徒怎么办呢？不是期待耶稣基督肉体的诞生，乃是期待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看见没有？所以第三种不过呢，就把时间从2000年前再退到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去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再降临。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段在耶稣基督降生跟耶稣基督带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面向这个 interim 的这帮基督徒呢，就是在庆祝两方面。往后观看，往后看，感谢他，因为他已经来临了。往前观看，我们盼望他要再来。那么当我们往前观看，盼望他再来的时候，所以那些基督徒认为说呢，单单一次的圣诞节来提醒我们不够，我们用四次来提醒我们，所以有四个礼拜。 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念不是阳历初一，不是阳历正月初一，也不是农历正月初一，我们基督徒的信念开始就是在圣诞节前四个礼拜，那是开始。所以呢，应该是前三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新年了，变成是十一月三十号，那是我们的新年，基督徒的正月初一就是十一月三十号。那时候呢，应该点燃第一次这个紫色的这个蜡烛。换句话说，这个紫色的蜡烛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我们盼望，盼望耶稣基督按照旧约的应许，神的许可，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弥赛亚，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从死亡黑暗的国度里面移到他儿子的国度里面。所以第一个星期，深夜第一个礼拜，深夜第二个礼拜，那是我们主这个叫 Candle of Hope， 我们盼望神来临。那这是自己的表示。那么有的教会呢，就不表这个东西一表面的意思，说呢这个是 prophecy， 就上帝已经预言了他要来临了，所以我们就盼望上帝的预言可以应验，所以有的用 prophecy。有的呢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四个先知，大先知代表以赛亚，因为以赛亚讲到说有一天上帝要把旧事都过去了，要成为一个先天之地。对，不管怎么样的预表，但是其中的含义就是说呢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所以我今天用的呢就是这个是盼望的蜡烛，我们盼望上帝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那么三个礼拜应该是点燃第二个蜡烛，那么第二个蜡烛呢，那礼拜完了蜡烛就关灭掉了，所以三个礼拜呢，他们就点燃两个蜡烛，一个蜡烛这个 candle of hope， 第二个蜡烛呢，他们就在点燃了。那么点燃以后呢，他们在念圣经节，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这个是神的爱要领到我们当中 ，the candle of love。有的教会呢，就把这个成为 the candle of Bethlehem， 因为 Bethlehem 也是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有的呢，就把这个一个做先知耶利米 ，OK， 以赛亚、以西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更喜欢说 candle of hope，candle of love。我们也盼望神的爱临到我们当中，因为神应许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第二个蜡烛就是爱的烛。那么第三个蜡烛，大家猜猜哪一个蜡烛？这个不对，是这个蜡烛。为什么是喷的蜡烛呢？前个蜡烛都是我们在预备自己，在天上向上帝祷告，圣灵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你应许我们，因为你的爱饶恕我们。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走这个安稳的这里走，我们已经走到一半了，对不对？所以一半了以后呢，我们就高兴了 ，the candle of joy。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应许越来越接近了，神的应许快要实现了。所以第三个 candle 就是 pin the candle， 表示 rejoice， 让我们一同在上面为了欢呼高兴快乐。因为神的应许就将来临了，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一半了，他现在不会失信了，已经在门口敲门了，赶快。所以 candle joy。 那最后呢，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点这个蜡烛，这个蜡烛表示什么呢？这个 peace，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切都可以了。耶稣说：“我赐一下平安给你们。”我说：“是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中 所以有个人呢就把这个蜡烛译表说啊约翰福音，有的把这个是蜡烛译表说是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不管是怎么样，我更喜欢说的这个是 hope， 那 joy and peace。那么到这个呢，是我们在12月24号每天晚上都会点亮。那据说呢，这个是 Christ Candle， 12月24号也是基督诞生，所以就把整个蜡烛点光了。比如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满了光明，我们心中有上帝的引导，我们看见我们所以前所看不见的，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所知道。那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传统就流传到今天，不是叫我们来敬拜这个仪式，不是叫我们敬拜这个蜡烛，不是这个，不是母亲，这个呢乃是教导，是我们从这里呢再回想到神怎么爱我们，他在永恒当中怎么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恒的计划。那我们呢在这个永恒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自己，是我们配的来接受神的光。那不但如此呢，既然我们已经在这个永恒的圈子里面，已经在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有光照亮我们了，就让我们借着这口光，怎么把这个光传播出去？你看见没有？所以 think and read 两个 purpose， 一个 purpose 明白我们什么呢？ Christ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因为等候这个基督的来临。那么第二样就明白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基督的光，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基督的光，有什么美好的应许在内？那我们这个光能不能照在人间，使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原谅我们要会在天上？那看见没有，弟兄姊妹？就那里呢，诗歌就隐身在那里了。圣经，我们了解了圣经讲什么啊？传统传下来的。经过我们的理智分析，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做，对不对，那么有人就放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让我们去经历它，是把我们呢体会我们的爱再次牵引到神面前，与神的爱一同联合更密切更深。那么我们怎么样子的话，我们就在我们人生道当中过得努力，像我们的天主里面呢更面临到。那这是我跟各位分享的一点，我在这几年来所了解的、所认识的，跟各位分享。巴不得在这圣诞的期间，圣灵让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光照在人间。来，圣诞节不是单单一下子的庆祝快乐、热闹、无言同心。圣诞节的意义 Christ is the reason for this。 阿们。
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公司啊，你们的庆祝圣诞意义啊，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来唱《黑鹰之歌》是。